苏轼手下这个卫队长叫海杂，他一看是手下的卫队，什么事儿？存亡派人来请您。存亡？海杂就惊了，我跟存亡没有什么关系，他也管不着我呀，我归宿中堂指挥，深更半夜找我干什么？但是一想，毕竟人家是王子，派人来找，敢不去吗？这一想不行，我先得跟中堂打个招呼。迈了两步，他又站住了。他知道宿舍的脾气，睡香觉的时候最烦别人叫他。这玩意我一片好心在当了驴肝肺，叫他骂我一顿，我不犯不上吗？海达一想，管什么事儿呢？我先听听，有必要我再禀报他。叫那么的，他也没跟宿舍打招呼，迈步就出来了。当离开这院往对面街上一看，呵，灯火辉煌，马步三军，弓上弦，刀出鞘，密摆刀枪。他就一惊，心想这干什么呀？打仗吗？可正这时候，存亡派的几人拉拉扯扯，把海达就架进殿房。他到殿房一看，存亡一宣，挎着腰刀，威风凛凛，顶灯独坐。两旁四位各拿刀枪站到两旁，海达不明白怎么回事，赶紧给存亡磕头，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卑职海达。啊，跟宿中堂几年了？
六年了。
行，今天晚上嘛，你找来海达，我问你点事儿，你要如实的讲。
是。
请王爷您问吧。苏中堂住在什么地方？
住在后院花厅。
一共多少人在这儿保卫苏中堂？
海达一听这什么意思，问这干嘛？
但是不敢不说呀。怎么我说话你没听明白吗？有多少人保护苏帅？
一共50人。
啊，都住在什么地方？
都住在前院。
这50人是归宿中堂直接指挥呀，是你说了算？
是卑职说了算。
那么在宿中堂的房前左右还能有多少人呢？
就两个坐班的，别的没有。
好，海达，我问你一句话，你跟我直说，你是听皇上的话，你是听肃顺的话？突然这一句话把海达吓得一哆嗦，就预感到肃中堂要大祸临头啊！
要怎么问这个？
要一想，一句话就决定我的一切，这可不能说错了。他把胸脯一挺，咵，来个立正。回王爷的话，识君禄，报君恩，我当然要听皇上的话。好小子，要这么说还有点出息，听我的话啊，将来保你飞黄腾达。现在麻烦你给引引路，要捉拿宋顺。这海达一听，吸了一口冷气，好像没坐在地下，心说中堂你大祸临头了，要按理说我应当给你送个信儿，不过设身处地我没有办法了，家里孩子老婆一大堆，我能说这条命不要了？海达想到这儿不住地点头。王爷，那奴才我能办点什么？
当然有用了，唯恐两方发生冲突，这50个人我就交给你了。一旦动了刀枪，你可琢磨着办。来呀，起身！
存亡一声令下，马步三军，把肃顺的住宅呼啦朝就打着包围了。海达呢，在头前引着路，一边走着跟吃苦瓜一样，这心里头不是滋味。他心里想，不管这肃顺多不是东西吧，伤多少人吧，对我还不错。我跟了人家6年了，
今天晚上我领头来抓他去。当然了，也可能升官，也可能发财，这件玩意儿也不光彩，让人们谈论起来，我海达算个什么东西我？哎呀，有心脱身，看这形势还走不了，没有办法，都来到门房这，他手下的人也发觉了，一瞅这怎么回事？灯球火把亮子又送来这么多军队，也有蒙古人，也有满人，还有汉军，组成了个杂牌军，各拿刀枪棍棒，有心过去拦着，一看头在这儿，海达领着，所以这些人也不便阻拦，就问海达大人，姐，海达一家甭问我了，你们心里还不明白呢，我有什么可解释的？海达只是一摆手让他们回屋，存亡为了以防万一，马上命人把房门口给堵上，到了里边给他们缴了械，乖乖的把身上的武器都给解决了。存亡心里挺高兴，叫海达继续在前面引路，等转过门房，一座假山，到了二门这儿，这有俩坐更的，这俩坐更都挎着刀的，一瞅怎么来那么多人呢，站起来刚要问话，一眼看见头海达了，我有事儿。海达说有点事儿。这时候存亡就到了眼前了，二位辛苦辛苦。王爷你也来了？来了，今天晚上我有点急事儿，找肃中堂商议啊，麻烦你们哥俩给中堂叫起来。这两个人敢不听吗？刚一转身，在存亡身边背后，这些彪形大汉好像狸猫扑鼠一样，窜过去奔这俩人就来了。还没等这俩人明白过来，把腰里的刀匕首全给解决了，然后把这两个人押进门房。这些事儿干得相当巧妙，一点伤都没有。存亡心满意足，问海达还有没有作梗的？没了，都解决了。好，这肃顺呢一点儿都不知道，等到了床根底下他还睡呢。这存亡为了保险起见，叫这海达去叫他。这海达没有办法呀，来到窗户附近敲了敲，咚咚咚咚咚咚，中堂中堂，你醒醒，有事儿！连叫了三四遍，就听见屋子里头娇滴滴女子的声音，是肃顺的妾在屋说了话了。啊，谁呀？半夜前这么早叫中堂有什么事儿？请中堂起来，有急事。这时候肃顺醒了，肃顺很不高兴，扯着脖子就喊，什么事儿？有事儿明天办去，半夜三更滚。中堂有急事儿。这什么急事？说了。喂，这海达想我说什么呢？没我的事儿。他回头看存亡，存亡一看不言语不行了，中堂，我是逸轩呐，我找你来有急事，请您出来一趟。老齐呀，你有什么事儿？皇上来了圣旨，请你接旨。肃顺就一愣，皇上的圣旨，他必须得经过顾命八大臣的手，不经过我的手，哪来的圣旨？你看他心这么想，嘴还说出来了。你有什么权利传达圣旨？这七王百万子一听，恨得牙根都哑了，心说我就没权利传达圣旨，叫你有权利。好小子，冲你这一句话，你太专横跋扈了，这火就不打一处来。我说中堂，废话少说，请你出来一趟。我告诉你一句话，你接旨吧。你年轻人压不住火，就这一嗓子已经就说明问题了。肃顺在屋里就一愣，紧跟着两个妾吓哭了，中堂 哭，一面在里头嘀咕，说些什么听不清楚，但是就听了肃顺在这断喝：“哭什么？娘们之家的胆小怕事，我不管是谁，他能把我肃顺怎么样？”紧跟着又听见穿衣服蹬靴子稀了哗啦的声音，这存亡就做好了准备。哎，左等他也不出来，右等也不露面，这存亡心里头就一动，他别跑了，他要真跑了不前功尽弃，我怎么交旨啊？他问这海达有后门没有，听说有个角门，我没进去，我不清楚通到哪儿。存亡一听坏了，他再从角门跑了怎么办？可正在这时候，门开了，肃顺是满脸怒气，大白脸沉沉着，三角眼瞪着，在屋里就出来了。这肃顺出来一看呢，灯青火把，亮子腰松，照如白照，两旁边的当兵的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各拿刀剑绳索。再一看存亡威风凛凛在对面站着，怀里的抱的是圣旨。这肃顺吃惊不小啊，老七，谁的圣旨？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肃顺呐，死到眼前你还不觉悟呢，你跪着听旨就知道了。把他摁倒了，当差的往上一闯，七手八脚来摁肃顺。这肃顺不服气了，这家长得五大三粗的，又会骑马，又会射箭，外带还会摔跤，那棒小伙子有个四个五个，还真摁不住他。但不管怎么说，那是自讨苦吃啊！尤其这些捆人的都经过严格的训练，手底下都有两下子，什么样的犯人没遇上过呀？像肃顺这样反抗的也屡见不鲜，所以啊，人家有一套对付的办法。再看有个小伙子过来，一拧他的右手腕，这一个倒背呀，好学妹把肃顺的胳膊给拧折了，把肃顺疼的哎呀！与此同时，又上来个小伙子，一拧他的左手腕，飞起了一脚，蹬他的大腿，肃顺就矮了半截，扑通跪在地下。又一个小伙子把他的辫子抓住，另一只手掐住他脖子，好心让肃顺掐死，疼的他是热汗直流，把他摁住了。就在这时候，存亡这才展开圣旨。这圣旨写的挺简单，就说肃顺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，要求把肃顺立居所在，送回京城问罪。钦此。这一念肃顺不服啊，呸，什么圣旨，这是乱政，我不服气，我不同意。你这不白说吗？你不同意有什么用啊？再看众人拥拥驾驾把肃顺架在前院，与此同时有一伙当差的闯进屋里，把他的两个妾也生擒活拿。存亡下令，凡是屋子里的东西不要乱动，因为那个东西啊，你不知道哪一件是有用的。等存亡到了前院，心花怒放，心里说话，都认为我是饭桶，怎么样，这事儿干得多漂亮，为国出奸的。准备外边准备囚车木笼，把肃顺和他的妾押往北京。那么肃顺被抓了，与此同时京里头干了些什么呢？京里头更忙啊，早就下了手了。京畿大臣文祥受两宫太后的懿旨和恭亲王的令箭，要抄肃顺的家，那边抓人，这边就抄家。那恭亲王把肃顺都恨透了，不把他家抄了，是难出这口怨气。且说这军机大臣文祥领命之后， 知会了有关各衙门，内务府的、大理寺的、宗人府的、九门提督衙门的、步军统领衙门、顺天府的，全都打着招呼。文祥坐着绿泥子大轿，各衙门的差人集合，浩浩荡荡开赴北京二龙坑劈柴胡同。这么多人这一来，这震动可不小啊。街上走道的老百姓、附近的居民、商号一看，呦呦，干什么？抄家，听说抄素荣堂的家啊，抄素顺的家，哇！老百姓人山人海，都前来看热闹。当兵的怎么撵也撵不散。文祥坐着绿泥的大轿，一直到了肃顺府前面下轿，舔着胸抱着圣旨迈过来的里头。这时候肃顺府上上下下的人都知道了，一个个下去抖衣而战，面如死灰，谁还敢出呢？那么肃顺的府里还有谁呢？这肃顺的原配已经不在了，他娶了两个妾，这两个妾呀、啊，给他生了俩孩子，一个妾生一个，大的13岁叫元善，二的8岁叫智善。这俩孩子他不懂事儿，特别是小孩子智善，长得大白脸，跟他爹一模一样，这孩子还不怕事儿。一看他们家来了这么多人，觉得还怪有意思的，跑到院里来看热闹来了。且说文强也不理会这些，迈步走进大厅，安然而坐，吩咐了一声，凡是抄家的人都要听讯，我要讲讲话。人们都站好了，院里也是，屋里也是。文强还比较正直一些，再看他面色阴沉。各位，咱们大家来是奉旨抄肃顺的家，但是我要说明，人犯家不犯，所以对他府里的人，也不管男女老少、上上下下，都不准随意打骂，听清楚了吗？扎！再有，所缴获的东西不准私自隐匿，哪一个要违背我的话不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文祥翻脸可不认人，扎！好吧，去把肃顺府里的总管给我叫来。那总管呢、啊，准知道非找到头上不可，衣冠整齐，在廊檐下等着。有人在一叫他，这总管进来了。下去直哆嗦，给文祥磕头，参见大人。你是这儿的总管？
是。
好吧，你们肃中堂犯的什么罪你知道吗？
我有个耳闻。
好，今天我奉旨前来抄家，不过你放心，不能难为你们府上的人，包括你在内。我问你一件事，肃中堂是有俩儿子吗？
有。
都在这儿吗？
都在这儿。
好吧，方才我说过，人犯家不犯，罪不及妻奴，明白这话吗？不管肃顺身犯什么罪，将来受什么处分，跟他的子女无关。所以你呀、啊，到屋里去看看，把这俩小少爷找来，能带走多少东西就带走啊！马上离开这个地方，投奔正亲王端华的府里，懂了吗？
奴才懂了。
这时候、啊、文祥旁边的左领叫杨达，这杨达呢挺机灵，你听着，大老爷跟你说的话你听明白了
啊？听明白了。
尽量能拿走的就拿走，懂吗？
就懂了。
哎呀，这个仆人一听如梦方醒啊， 这是文德老爷积阴德的地方，那就是说一抄家再也不行动了，趁这机会还可以拿走点东西。千恩万谢，到了下边，这阵方寸一乱，赶紧找本房的账房师爷，又把其他人找来开个简单的碰头会。这些人一听时间紧迫呀，叫你拿你快拿吧，开什么会？他们哆里哆嗦，拿着斧子菜刀，到了肃顺住的地方，心想咔咔把箱子柜全给劈开，先拿金银财宝，拿各种首饰，紧跟着又拿名人字画、玉石古玩，满满的装了两箱子。赶着手下这些仆人一看，哦，被抄家了，我们主人肃顺完了，得了，趁这机会不发个财，等什么时候？干脆我们也下手吧。肃顺府里这四五十人也下了家伙，有的往赶集窝里塞，有的往兜里揣，有的往腰里头缠，哈，明抢暗夺呀。他们正在屋折腾，文祥领着人进来了，一看太不像话，哎，你们要干什么？哎，全傻眼了。文祥说屋里的人都不行动，哪个也不准走。他单提令把这个总管叫出来，把俩少爷给找来。那个东西都装好了吗？装了两箱子，抬出来，把这两箱子东西抬到廊下，经过文祥批准可以带走。另外把素顺俩孩子叫过来，文祥一看心里也不是滋味，兔死狐悲，误伤其类，不管素顺怎样，这俩孩子他不懂事。文祥动了慈善之念，扶着两个孩子的头，低低的声音，孩儿啊，你爹是有才学的人，为朝廷也出过不少力，希望你们俩好好念书，要学你爹的才学，不要学他的脾气，好好听话，到你四伯父端华的府里头啊。走吧，杨达把他们送出去。
遵命。
杨达负责派几个人抬着箱子，那个管家带着俩小少爷转身去了。而且他们走了不提，文祥吩咐一声，凡是趁火打劫的全都给我抓了。心里说，今儿个我非得教训教训他们不可。